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0月24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阿勒颇3天停火结束后爆发激烈战斗，与此同时呢，叙利亚北部似乎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战斗。另外，菲律宾民众喜欢美国的援助，但对中国的援助充满戒心。克林顿争取让更多的民主党人当选国会议员，努力掌握国会的重要性。另外呢，韩国总统朴槿惠计划修改宪法，改变总统目前的任期状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战况方面，叙利亚被围困的城市阿勒颇3天停火结束后几个小时再度爆发了激烈战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连续进行轰炸，反政府力量向阿萨德政府军控制的西区发射了格拉德火箭弹。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放在伊拉克最后一个主要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的战斗上，但是叙利亚北部目前正在酝酿着大规模的战斗。联合国的官员警告说，阿勒颇战斗再度爆发，以及阿勒颇以北地区反政府力量与库尔德人的冲突，使得平民的困境目前更加恶化。叙利亚政府的媒体和俄罗斯的政府指责反政府力量阻止平民离开，把他们当作人体盾牌。反政府力量则坚决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这些平民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们不信任阿萨德政府。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停火结束后，星期六空袭马上开始。联合国本来敦促俄罗斯和叙利亚把停火延长到星期一。有分析认为，如果阿萨德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力量的支援下能够夺取阿勒颇的东部，那就意味着内战爆发5年来反政府武装的最大挫败。对反政府武装是最严重的象征性和战略性的打击。但是如果反政府武装突破包围，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使用多大的火力也无法制服反政府方面的力量。在伊拉克战况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敢死队说，他们在土耳其炮火的支援下，星期天在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外围的攻势取得了重要进展，一度完全取得了对附近城镇巴什卡的控制。库尔德敢死军指挥官告诉新闻媒体，他们的战士进入了距离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东北约10公里的巴什卡，不过媒体没有获准进入那里。到星期一早晨，巴什卡的情况还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附近的埃尔比勒与库尔德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和主要的军事指挥官们进行了会晤。报道说，卡特部长说，库尔德敢死军作战能力非常好，不过因为他们英勇作战而遭受了伤亡。卡特星期六在巴格达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卡特说，如果伊拉克与美国指挥官提出要求，华盛顿随时准备为伊拉克领导的联军提供额外的援助。卡特部长星期五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试图缓解土耳其逊尼派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两国对于目前部署在巴什卡的1000多名土耳其军人的存在争议，这些军人是去年部署在那里为了进攻伊斯兰国而训练逊尼派和库尔德武装人员。这支土耳其力量星期天为库尔德敢死军进攻行动提供了炮火支援。这支武装力量2015年12月的部署也被看作是土耳其试图要确保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区被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控制，而不是伊朗所支持的，目前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攻打摩苏尔的什叶派民兵控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菲律宾与中国关系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回到国内后立刻澄清他与北京发表的有关要与美国分开的言论。他说他所说的与美国的所谓分开，并不是指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而只是想在外交政策上脱离华盛顿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对中国4天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离开北京前，他曾经表示，除社会领域的交流外，他要在军事和经济上脱离美国。他的这番话受到当时在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鼓掌喝彩。不过他在深夜抵达家乡达沃市后，立即开始澄清上述言论。
I said separation, what I was really saying was separ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我说分开，实际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分开。我当总统前，菲律宾过去总是遵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杜特尔特在北京说出与美国分开后，立即被广泛解读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杜特尔特发表分开言论后曾经表示，他的这种说法与美菲两国的紧密关系相互违背。杜特尔特解释说
Separation of my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分开就是不需要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我实际要说的意思。断绝就是一刀两断，而分开是要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路。
Even severe is to cut. Separate is just to chart another way of doing it.
杜特尔特说，他不能够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他在北京所讲的是要结束菲律宾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杜特尔特表示他这辈子不会去美国。杜特尔特以感言著称，上台后发表的有关言论经常需要随后予以澄清。这一次杜特尔特是在深夜回国后自己出面澄清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访问中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政治上站到了中国一边，并且希望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杜特尔特还誓言切断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不过在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并不那么信任中国，宁愿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南部发来的报道。
虽然杜特尔特总统本星期宣布跟美国分手，加入中国甚至俄罗斯这边，他的多数菲律宾同胞对此心存疑虑。民调以及采访都显示，虽然新总统不断发表反美言论，但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由于菲律宾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对与中国结盟感到担心。菲律宾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菲律宾人对曾是菲律宾殖民宗主国的美国的信任度相当高。人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华盛顿帮助菲律宾抵抗南部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以及菲律宾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中国舰船。今年27岁的科克纳贾克在卡加廷德奥罗找工作。
It's good that...
我们菲律宾利用美国援助是好事情，不过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同意。不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中国，因为在菲律宾有美国在帮我们。
社会气象站说，76%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而只有22%的人对中国有同样的信任度。不过杜特尔特说，本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是最后一次，他还要求美国顾问停止在西南部帮助菲律宾军队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阿布萨耶夫。菲律宾人说，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中国的声索范围广大，囊括了马尼拉传统上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卡加廷德奥罗大主教安东尼莱德斯马说，
我们都担心中国对菲律宾离岛的蚕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要有平衡的因素。对总统那番话也许不可全信。
有些人愿意姑且相信中国，他们提到中国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是施舍的声誉。菲律宾经济主要由海外侨民往家汇款以及为跨国公司提供后端办公服务支撑。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菲律宾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不过一位观察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中国虽然能带来游客和基础设施资金， 但菲律宾也可能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美国之音詹宁斯菲律宾卡加廷德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大选动态方面，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相信自己能够赢得下个月的选举。他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目前已经不屑一顾，而努力让更多的民主党人当国会议员，支持他们的立法议程。川普指控他腐败，不适合入主白宫，但是克林顿回敬说，我都不想再搭理他了。这位前任国务卿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星期六晚上，她告诉她的竞选专机上的记者们，在11月8日投票前的16天里，她计划强调选举民主党人努力掌控国会的重要性。现在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占多数，来自种种机构的一批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首次竞选公职的房地产大亨川普6%。而新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星期日的民调显示，在川普对待妇女问题的争议和他表示不愿意接受他失败的投票结果之后，两人之间的民意距离已经拉大。克林顿目前以50%比38%领先川普。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这个最新民调，克林顿在女选民里以55%比35%领先。在上过大学的妇女当中，领先幅度更大，比例是62比30。美国广播公司还说，在次漫长的竞选活动当中，克林顿在男子中也第一次领先，是44比41，而川普在白人选民中领先4%，而白人选民仍然是美国选民中的大多数。不过他们在美国选举人票方面的份额在减少，而在白人之外，克林顿以68比14领先。川普的竞选主任康伟在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当中承认他们落后了，但是他同时表示，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知道我们将能够赢得胜利。另外，每隔4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刚刚加入的规划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新的责任，这就是选出最能够代表他们价值观的美国总统，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估计呢将有1000万第一次有资格投票的人，也就是手投族。对于这些手投族来说，首次投票的挑战在于了解候选人和选举的整个过程，这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Have a job and pretty much make your own money.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Everything other than his radical statements,
everything.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Physical violence.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in.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新闻方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议员宣誓风波进入对决阶段。立法会亲中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晚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向立法会主席发出了姿态强硬的联署信，要求不再为梁颂恒和尤慧珍两位议员宣誓，否则将动用一切办法，其中包括所谓的流会，来加以阻止。民主派议员斥责建制派不让宣誓是破坏制度，是政治表态的无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在10月19日以制造立法会大会流会，成功阻止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建制派议员继续展示强硬姿态。21日晚台风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下周三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宣誓问题商讨对策。随后高调表态，将联署致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安排重新宣誓。建制派议员召集人廖长江威胁说，如果梁君彦不接受建议，建制派会考虑所有可行办法，包括流会，以阻止两人宣誓。此前表明会安排清政议员下周三再做宣誓的梁君彦回应称，将与秘书处和法律顾问研究建制派的要求。据《明报》星期六报道，廖长江被问到依据哪条议事规则提出建议时，反问哪条说主席可以安排在此宣誓。至于梁君彦聘请的独立法律顾问曾表示，若不让清政两人再宣誓，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廖长江强调，此次联署是政治行动，是考虑全港市民、全球华人感受，与任何法律意见、司法复核等进程毫无关系。报道表示，建制派周四晚与梁君彦会面时，曾当面表达意见，梁君彦对拒绝宣誓没有表态。不过梁君彦一天后态度有转变，可能愿意担当政治重责，但需要建制派先做铺垫，再借此让法律顾问研究意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周来的发展看，建制派在北京支持下已做出总动员，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清政的两位议员再次宣誓，因此下周三至少到高等法院就港府司法复核作出裁决前，清政两位议员宣誓就任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北京背后是支持的，因为呢很明显的整个亲中阵营呢圈圈动员了，当然呢当时也是回应北京的强硬的立场了，就是全线的打压所谓本土派的立场，这些也听说了，也起码有电视台这么报道了，就是中联办打电话给梁君彦呢等等的。
有报道表示，建制派希望梁君彦能一人做出不再宣誓的决定，免除整体建制派议员被迫一直制造流会的政治风险， 避免民意出现逆转。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亲中阵营对两名本土派议员的打压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人的反弹。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两位议员，整个本土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在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中呢，就拿到18%的选票了。你不断的打压他，只要呢令年轻的一代呢更支持这个本土派的理念。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星期六在参加媒体节目时表示，不同意清正两人的言行，认为是不负责任，但建制派第一次大会便制造流会，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决定让两人继续宣誓，法庭也否决政府阻止宣誓的临时禁制令要求，如果建制派继续阻拦不让他们宣誓，则是破坏制度，质疑是否文明和合法。参加同一节目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梁君彦可以撤销两人的宣誓安排，继续处理其他议程。李慧琼强调，知道法律上有争议，希望梁君彦会在合法的情况下回应诉求。此外，同为律师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也抨击建制派要求立法会主席做违法的事。公民党署理党魁杨月桥大律师指责建制派的政治表态如同无赖，缺乏任何法理基础或议事规则支撑他们要求立法会主席不准许议员宣誓。杨月桥周五晚间代表公民党发表声明，谴责建制派议员身为立法会议员，却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扭曲议事规则精神，无视法律原则，提出违法违宪的请求，公然要求立法会主席违宪，将主席推到重大宪政危机悬崖。声明要求梁君彦拒绝请求，履行宪法赋予立法会主席的宪政责任，依据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议事规则，尽快安排议员宣誓，让获民意授权的议员可以投入议会工作。据悉，民主派议员下周一将就宣誓事宜与梁君彦会晤，将铺陈法律对议员必须或安排尽快宣誓的规定。另据 Now 新闻台20号报道，在这次宣誓风波中，香港左报除抨击尤慧珍和梁颂恒外，也令人惊讶地炮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搞出这场宪政官司是因为梁君彦没有果断否决两人再宣誓，做好守门员。不过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和法律规限，主席稍有违规都可能受到特首、议员或司法挑战。而有建制派议员私下也表示，梁君彦其实没有做错，因为议事规则和上级案例都允许议员做第二次宣誓，而梁君彦也已咨询法律意见，根本没有任何理据否决两人再宣誓。报道还说，梁君彦遭左派炮轰，听闻还有另一原因。有建制派议员透露，中联办星期一晚曾找人联络梁君彦，但梁君彦竟然没有接电话，令有关方面感到愤怒。建制派星期三发动流会，换来一周时间，目前在积极谋划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周三可以解决这场风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一条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中国河北石家庄村民贾静龙因他的结婚住房呢遭到了强拆，后呢改装的钉射枪射杀了村官一案，目前呢被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之后，社会舆论反应非常强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几天来，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裁决的媒体报道与日俱增，其中有不少登载于中国国内媒体和香港媒体， 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也有立场一贯接近北京官方的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以及网易、搜狐、知乎、天涯论坛等。关于贾静龙案的案情和死刑核准裁定的报道，在百度搜索上也不难发现。南方都市报星期日以贾静龙案生死辩，审慎司法成共识为题发表社论，社论介绍了一些著名法学家提出的从轻量刑理由和此案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些关键因素。社论援引官方法律文献，指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有罪判决需要慎之又慎，事关人命的死刑判决显然更应如此。社论说，在死刑复核裁定已出之后的各方努力，事实上也在给司法一个再斟酌的机会。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上周五用快递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提交了要求停止执行贾静龙死刑的申请。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家人恳请更多媒体关注贾静龙案，为贾静龙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就是看就是媒体这方面这个关注呼吁这个程度了，也就是看能不能救下我弟弟这一块。
北京律师魏如九是负责贾静龙案死刑判决复核阶段的代理辩护人。今年8月22号，他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号接到最高院8月31号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从递交之日到签发核准裁定书不足10天。这位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高法院核准贾静龙死刑判决的速度之快让他始料未及。
人命关天的事情他很快就做出核准了，这我实在没想到的因为死刑复核它是没有期限的，按照以往的那个司法实践呢，它会时间很长，但没想到这个案子特别长。第二个没想到呢是，最高法院呢也还是支持了合理的做法。
魏如九律师指出，最高院的法官们应该考虑被告人本人的更多因素，而不应简单化的着眼于本案发生当时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啊，他只考虑了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人啊。和地点场合，但是呢他没有再把它放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内。他认为过了快2年了，你还怀恨在心，你那个在正月初一在大庭广众面前杀了人，是不是这是罪极严重？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因啊，应该更加在考虑的再丰富一些，丰满一些，这个被告人还要再谈谈，了解他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恶人，从他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等等都来看他是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法院一下子就做出这个裁定了，我实在想不到。
网民对此案的反应多认为，被害人组织暴力强拆，对被强拆户造成严重后果，有错在先。而贾静龙采用极端方式对导致其婚姻破灭的强拆组织者复仇，触犯刑法，但罪不至死。北京公民李卫在互联网上发起公民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贾静龙，免其一死。请愿书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枪杀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一案，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被最高法院核准，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多名法学专家公开表示贾静龙不该杀的言论，贾静龙亲属也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死刑停止执行紧急申请。请愿书说，贾静龙不该杀的三大理由是：一、被告自首行为明显，应该认定；二、被害人违法违规强拆，过错在先；三、被害人给被告造成精神损害，精神症状明显，应做精神鉴定。与此同时，也有人号召旅美华人登陆白宫网站表达关切。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表示，尽管时间非常紧迫，但是他仍在尽一切可能努力挽救，希望他弟弟贾静龙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量刑。
第一个，他确实是去自首； 第二个，他确实是逼不得已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第三个，他这个确实是强拆。第四个，就是法院那个判的，就是太过重。就是同样的事情的话，发生在其他官员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的话，就不会判的这么重。即便判决书上说的都是合理的话，那也是判的太重了。我包括家人还有这些所有的网民朋友，都是为了就是征求一个这个公正的这一块，就是想保他一条命，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得到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吧。
遭暴力强拆的村民贾静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获最高法院核准，与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夫人古开来用计毒杀英国人海伍德一案的死缓量刑形成对比。在狱中服刑的古开来以减刑为无期徒刑。2015年2月19号，农历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静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将曾领导组织强拆其婚房的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射杀在该村团拜会现场。其未婚妻吕某在贾静龙婚房遭强拆后，因家长干预另嫁他人。吕某作证时称，贾静龙杀死村支书后曾打电话给他说正在开车去自首途中。有报道说，贾静龙离开案发现场后被死者亲属和其他村民撞停其所驾车辆，民警赶到将其控制。此时贾静龙身体多处受伤，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情况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2位。有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法治的情况没有显著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10月20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治指数报告。从总体得分来看，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排名最低的是委内瑞拉。中国虽然名次上升到第80位，但是得分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处于后段位置。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中国虽然上升2名，但是法治指数没有显著变化。在9个指标中，中国在秩序与安全方面得分最高，最差的领域是基本权利。中国去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的行动，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的庞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在基本权利这方面得分很低，打压律师是中国基本权利情况的又一个体现。
报告将全球划分成7个地理区域，中国在其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排名靠后，得分仅高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一地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在这一组的37个国家里排名第28。排名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对113个国家和地区110,000户居民和2700名专家的访问。中国的数据来自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的1014次面对面调查。中国香港今年排名第16位，比去年前进1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中国本周公布了第3季的经济数据，其中的 GDP 保持前2个季度的增速为6.7%， 中国方面说，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些经济分析人士则告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不应该对于中国的经济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金融专家利兰德·米勒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私人调研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董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与去年人们过于恐慌，对中国过于担忧不同，我认为现在让人担忧的事情是，人们看了这些新闻头条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后，他们的态度180度转变，他们变得盲目乐观，认为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担心中国经济了。
米勒说，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在明年秋天的中共19大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肯定会确保经济继续稳定向好。他说，这种过于乐观的情绪非常危险。他指出，根据他的机构对中国数千家企业做的全面调研，支撑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实际上是脆弱的。
We saw profits weaken. We saw cash flow weaken substantially.
我们看到利润减少，现金流严重恶化。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也与第二季度有很大不同。第二季度服务业的表现更强，但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地产和大宗商品，这些是中国声称要通过经济转型不再依赖的部门。
他尤其警示中国的地产泡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再度飙升。中国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的新房房价环比最高涨幅达5.6%，二手房的最高涨幅也高达4.5%。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前9个月增速加快，房屋销售攀升。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中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从10月初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米勒说，为楼市降温并不容易。
他们会尽可能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能够非常温和地压缩地产泡沫，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度反应。
他说，中国肯定会防止泡沫破裂，但是同时又不希望出手过重。一旦地产部门的经济数据不理想，他们便会放松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分析师黄子璇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水泥、钢铁和建筑材料等众多部门。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则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楼市的疯狂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的担忧。米勒说，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产部门的现金流状况在第三季度严重恶化，而由此导致的便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借贷。在此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对中国的债务水平发出警告。9月，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风险。不过，黄子璇认为，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有限。他说，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是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比如，中国购房贷款的首付比例较高，住户的储蓄水平也比较高。
所以说，对中国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房地产对于这个 financial sector 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比如说中国住户的储蓄率高，所以他就不太可能就是欠债不还钱这种情况。
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让一些宣称中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的论调不攻自破。第三季度大多数经济数据透露出的讯息确实是积极的，比如消费在前3个季度对 GDP 的贡献率为7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当中。黄子璇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但是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增长，需要看改革的推进和落实的情况。米勒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积极面， 但是他认为不是要等到中国经济即将出现危机或硬着陆的时候才能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他表示，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中国的官方数据都会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数据所显示出的平稳，而忽视掉问题，那么等问题到来时让人猝不及防，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确保转型成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美国之音莫玉，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首富、地产及娱乐业大亨、大连的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这个星期呢，在洛杉矶向渴望吸引中国投资和观众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呢，被认为是高大上的讲话。对此呢，有人欢喜，有人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与众多电影相似，即将上映的电影《长城》也是以中国的题材进行创作，并且由美中两国的一线影星出演。这部电影由万达集团今年收购的美国传奇娱乐公司出品。万达集团公布的未来发展规划受到洛杉矶市长的欢迎。
王董事长，我的朋友，欢迎回到洛杉矶，你的第二故乡。
王健林向好莱坞的影视公司提供一个大礼包，前往万达集团位于中国东部地区青岛的影视城拍摄电影的好莱坞公司将获得高额的制作费用补贴。万达集团投资约80亿美元修建这处东方影都。万达集团旗下现在拥有美国第二大的电影院线 AMC， 并且正在进行卡麦克院线与迪克克拉克影视公司的收购工作。有评论人士说，与中国所有的媒体公司一样，万达也会避免冒犯中国的电影审查官员，
他们对任何人说的任何反对政府的话进行审查，之后就会发展成所有的演员自我审查。
到2018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希望在与海外公司合拍的电影中能融入中国元素，好莱坞也乐意进行这样的尝试。
如果他们开始拍些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生索为题材的片子，并且大加宣传，那这种片子的票房肯定火爆。但目前来讲，这种主旋律影片带来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
16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对中国在美国影视文化这一重要产业中日益重要的角色表示警惕，并且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对此进行调查。但中国庞大的观众群体以及巨额投资的诱惑已经让好莱坞兴奋不已。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韩国的政治动态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说，韩国总统只能担任一届的做法目前已经不符合国家的需求。朴槿惠星期一在韩国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以改变目前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朴槿惠说，时间为5年的一任制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看到政策结果以保持统一的对外政策。过去曾经支持过一任制的朴槿惠现在认为这个制度对过去民主化时代较为适合，现在则变成了不合身的衣服。观察人士说，朴槿惠希望呢修宪能够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完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了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与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卡特说，美国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安全网络，并且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他还在这篇文章当中批评北京有的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了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 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70年像前70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正在前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俄罗斯航空母舰库斯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喷吐着黑烟的照片引起了社交媒体的一片冷嘲热讽，人们嘲笑这艘老旧的俄罗斯航母如同百年前的烧煤船。有评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想借此展现俄罗斯的军力，但是却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国情。另外呢，这艘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同中国目前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姐妹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库斯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所率领的大型攻击舰队一个星期前从北部的莫尔曼斯克军港启程后，这艘航母从挪威沿海途经北海到英吉利海峡，一路全程喷吐黑烟航行的照片和视频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许多网民说，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锅炉一路喷出的滚滚黑烟让太空卫星一览无遗，北约不需要雷达就能发现俄罗斯舰队，由于几十公里以外就能看到黑烟，俄罗斯的舰载战斗机也不需要配备导航装置就能返航。俄罗斯航母编队这次前往叙利亚被认为是将展示俄军的强大军力，但许多评论却把俄罗斯航母比作沙俄海军的铁甲舰，不少人把俄罗斯航母与沙俄舰队喷吐黑烟的照片对比后说，百年之后俄罗斯海军没有太大的变化。前俄罗斯副总理、国家资产委员会主席科赫把1905年前往远东参加日俄战争的沙俄舰队的照片放在网上评论说，沙皇俄国曾幻想打一场漂亮的速决战，历史似乎在重演，同样是黑烟滚滚，同样是穿越英吉利海峡，同样是好战，充满战争口气和展示军力，但在后来的对马海峡海战中，沙俄舰队几乎被日本海军全部歼灭。科赫比较美国航母的造价和建造周期评论说，俄罗斯主办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有高达180亿美元被贪污，如果没有腐败，俄罗斯在10年前开始设计和建造航母，用这笔钱俄罗斯现在已能获得4艘新的航母。其他网民的评论认为，俄罗斯虽然目前划拨巨款用在军事领域，但俄罗斯没有钱建造新的大型军舰，许多军费都被参与承包项目的普京朋友揣进自己的腰包，俄罗斯以这种生锈的海军军舰对抗北约让人可笑。在出发之前，俄罗斯航母今年以来一直在修理，计划在完成叙利亚的任务之后将对航母进行第一次大修。乌克兰媒体说，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设计本来存在先天不足，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不等航母全部完工就从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把航母偷偷开走，20多年来这艘航母在使用时问题不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停在港中维修，在海上航行的时间并不多。俄罗斯航母的最大问题被认为是引擎经常出现故障，这次俄罗斯海军编队特别配备了多艘大型拖船， 一名十多年前曾经在航母上服役的海军军官说，现代化舰船引擎航行时都排出很清淡的烟雾，航母航行时黑烟滚滚，说明引擎处在很糟糕的工作状态。库兹涅佐夫海军上舰号航母航行时，为了与编队的其他军舰保持同速，引擎的工作可能已经达到极限。这就如同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为了赶上队伍吃力小跑，气喘吁吁。这位军官回忆他90年代末期在航母上服役时说，航母的引擎、供油系统、发动机等设备总是故障不断，让水兵们疲于应对。舰上当时军机涣散，军人之间偷盗成风，个人物品经常丢失，军官餐厅如同乡下的食堂，这种环境也无法让有专业技能的水手们长期服役。从公开的视频上还能看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舰号航母的甲板上停放着两辆救火车。一些网民说，这显示航母的消防系统存在问题。有人嘲讽俄罗斯海军还应把警车和救护车也开上航母，但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说，在航母甲板上停放救火车是俄罗斯海军独一无二的创造，救火车更是为海军特别打造的升级产品。俄罗斯前外长和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俄罗斯航母这次前往叙利亚伴随着网上的大量嘲讽，这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中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特别是普京本人的不满。库纳泽说，俄罗斯航母喷吐黑烟显示舰上的锅炉引擎设备非常落后，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俄罗斯海军仍然无法能为这艘航母建造完善的陆地维修保养设施，保养不好使航母的潜力几乎已经被消耗光。另外，俄罗斯过去从未建造过航母，为印度改造的航母也非常不成功，同乌克兰关系恶化使俄罗斯改造升级航母更变得难上加难，目前也不可能找到资金再建造新的航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苏联时代的大型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全部都在乌克兰建造，许多技术和设备现在都留在了乌克兰。科诺瓦洛夫说，苏联的所有航空母舰全部都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这家造船厂也拥有唯一的能够建造类似航母那样大的水面舰艇的船坞和车间。科诺瓦洛夫认为，俄罗斯这次积极卷入叙利亚事务的主要目的是对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因为普京害怕淹死革命，不希望阿萨德政权倒台。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航母编队前往叙利亚的任务并非是增加那里的军力，因为俄罗斯在当地的军力已经足够强大。他说，航母编队另有任务，编队指挥官抵达目的地打开密信信封时就能知道任务是什么。俄罗斯航母伴随黑烟航行的照片在官方媒体上很难见到，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认为，俄罗斯航母上配备着射程能够达600公里的多种反舰导弹，这次共同前往叙利亚的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也拥有很大的战力，这些都能让北约海军害怕。库兹涅佐夫海军上舰号航母的姊妹舰中国的辽宁号航母比俄罗斯航母晚2年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当时被称为瓦良格号航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日清晨，美国南加州的公路上，一辆旅游大巴和一辆半挂牵引车相撞，造成13人死亡，至少31人受伤。撞车的地点位于加州棕榈泉附近。加州公路巡逻官阿比说，由 USA Holiday 公司运营的这辆巴士当时正在从加州的赌场返回洛杉矶的路上，目前还不清楚事故是否和毒品、酒精和疲劳驾驶有关，但是当时大巴车速过快，以至于撞车后那辆半挂 牵引车插入大巴大约15英尺，巴士司机死亡，半挂牵引车的司机受了轻伤。阿比尔不认为这辆1996年出厂的巴士上有安全带，他估计大概也没有黑匣子录音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